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起死回生的婚姻，作者王文静。在诗班姊妹天使般的歌声中，黄涛叔叔拉着丈夫从水中起来，问他：你愿意归入耶稣基督吗？丈夫大声地回答：愿意。此时孩子在我的怀中睡着了。在这间充满喜乐与爱的教会里，在弟兄姊妹欢呼的掌声中，我双眼模糊，幸福的似乎要晕厥。恍惚中，我又看到过去几年自己所走过的路。2011年，我跟同事捷径去了他所在的大学生团契，第一次去教会听到第一首赞美诗《奇异恩典》的时候，我莫名其妙地流泪了。那时我很不好意思，可是我偷偷观看旁边的人，竟然也有很多流泪的。那一刻我似乎被神触摸了，封闭、坚硬、麻木很久的心被这首诗歌所温暖。后来我跟着捷径又去了几次位于张江高科的团契，虽然路程遥远，但每次回来都很满足很开心。后来捷径在单位附近找到了一个教会，也带我来了几次。有一次聚会，一个叫小明的姊妹来做见证。让我羡慕的是，小明说她怀孕了。因我结婚好几年了，可是丈夫在外地，我们努力了近一年也没有怀上宝宝。那一次我虽然没有开口跟神祷告求神赐我一个孩子，但我所思所想神都知道。两三个月后我竟真的怀孕了。宝宝在2012年6月1日剖腹产出来，活泼健康的一个男孩，全家都沉浸在兴奋和忙碌中。然而坐月子的时候，因为奶水、育儿以及婆婆之间的摩擦，让我产后抑郁症很严重。24天的时候，我实在在家待不住了，离家出走。那段日子对我来说真是灰暗的，我完全不记得我还有神可以求助。月子结束后，我偶尔也去教会参加主日聚会，但那完全是因为想寻找一个清静一点的环境待一会儿。8月份一天，我还在产假里，教会的康姐来我家看我，并邀请我去教会聚会。当时我刚好要回老家，爸爸在家发脾气，康姐在我家客厅跪下来为我祷告，为我爸爸祷告。我当时真的感动极了。平安地回到老家，爸爸看我们回来了，也恢复了平静。时间对于我来说，时而快，时而很慢，这取决于我老公在家的长短。我妈妈在宝宝半岁的时候就回去了，我公公来帮我带孩子。那会儿如果我丈夫放假在家，我和宝宝都很幸福， 时间就过得很快。他在外地项目部，我一个人带孩子做家务，时间就变得漫长而煎熬。生完小孩后，各种问题、矛盾、困难接踵而至。以前从来没有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过，对他们并不了解，之前一直是客客气气的，忽然住在一起，很多缺点一览无余，很多时候彼此无法忍受，很多的伤害迎面而来。小孩的养育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，而我又是要求极高的完美主义者，因此自己非常辛苦，我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到孩子身上去了，自己形象也不顾及，长得又胖又丑，丈夫嫌弃，自己也自卑，夫妻关系因有了孩子这个第三者也变得非常紧张。丈夫在怀孕生宝宝这一年多时间，通过了一级建筑师考试，又被提升到集团公司某项目部，由于环境变化，眼界开阔，自己能力提升，工作又在外地，家里的矛盾难处他根本看不见，即便是两三个小时路程，他也是不愿意回来，有时候甚至一两个月也不回，回来了也是住一两晚就回项目部。那个阶段，我不知道他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，我每天骑着电动车，单位、菜市场、家里三点一线，宝宝晚上要喝奶好几次，我的睡眠严重不足，身体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和公公同处一室，他不会像父亲一样关心儿媳妇儿，而是能逃避劳动就逃避，每天带孩子和我无缝交接，我回家他就出去玩，我上班他才出现。那段时光无法回想，我在路上常常感觉自己快累死了。我就是在那样的境况下受洗的，受洗之前的出信栽培我没时间参加，如何读经的课程我也没空参加。在受洗之前，我也曾犹豫徘徊，甚至纠结夜不能寐，难道我就这样信了吗？他将给我带来什么呢？一方面，我又像预备结婚一样忐忑和激动，最后我还是决定报名受洗。受洗那天，我带上自己当时最好看的一件连衣裙，受洗后穿上，我怀着把自己嫁给上帝的心情接受洗礼，当时真是激动兴奋。虽然受洗了，生活并没有改变，艰难和疲惫依然每天伴随我，只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，我会祷告求神。我有一个与神见面的会所，就是单位的三楼单间女厕所，我几乎每天会跪在那里祷告，祷告以后会很平安。然而丈夫对我的感情我感觉到了变化，我们在一起十年，他爱我的时候是怎样，现在是怎样，我心里最清楚。我知道因为家庭的琐事、项目部环境的吸引，他对我似乎没有爱了，我非常痛苦，可是我在他面前表现的自尊、骄傲，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远。在我内心里，我充满着对他的怨恨、苦毒，这样的情绪让我崩溃。感谢神，有一天，当我浏览别人博客时， 看到了一本教导如何做妻子的灵修书籍，我立刻买来阅读。这本书简直就是为我预备的。书上通过很多的案例解读，如何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一个妻子，如何建立正确的家庭关系，如何让丈夫在家庭做头。我立刻认识到我的家庭关系出现问题的根源，并且每天读完就反省自己，在行动上调整，努力与丈夫分享我的心得。当时我的努力和变化，丈夫似乎也有所察觉。我不像以前那么爱抱怨，很多时候先考虑丈夫的建议，但是我们之间的爱并没有加深。我感觉他很享受在项目部的工作环境，和同事打球，神侃让他自信，与项目部领导、业主、分包商谈工作，让他有成就感，甚至与项目部女生的交往也让他有新鲜感，追逐成功人生成了他的目标。丈夫的心依然没有回来。直到有一天，2013年他生日之时，我很想趁着他生日去项目部看看他，恢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给他买了生日礼物，订了酒店，兴冲冲地告诉他周五晚上去看他时，他严辞拒绝，叫我不要去，因为自己工作很忙，抽不开身陪我。我很难过，只好退掉礼物、酒店。生日那天，他说加班，8点多，宝宝不停地喊爸爸，我就想让宝宝和爸爸再视频一下，谁知点过去被他拒绝了。在好奇心驱使下，我点了无数次视频连接被拒绝，最后他终于接了。一眼看去，他满脸通红，背景是一个饭店。我说，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外面？他说项目部同事给他过生日。在我强烈要求下，我看到一个桌子4个位子，有3个人坐在那儿，他正对面是一个女生。我说，你不是说没有女生吗？在我亲眼所见的情况下，他依然否认那不是女生。后来他关掉了视频。那一刻我跟疯了一样。我妈妈和表姐就站在我身后，他们俩都是经历过生活磨难的人，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强打欢笑说没事儿，然后哄宝宝睡觉。那一夜我坐在房间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我真的疯了，脑子里就不停翻腾一句话，我的婚姻完了。回想我和丈夫走过的10年，从高中时候就认识，他对我一直很好。我是一个在严厉的成长环境下长大的女孩，严重缺爱。是他温暖了我的心，我一直很感激，很珍惜他给予的点滴。可是，现实的环境，生活的压力，把我们之间的爱磨光了。那一夜我一直在流泪，我感觉自己逃脱不了很多女人的宿命，丈夫的背叛。早晨的时候，我给教会的传道温怡发了一个信息，我说我遇到了困难，我想只要那个女孩给我打电话解释，说和我丈夫是普通同事，我就选择相信丈夫。可是整整等了一天，一个电话也没有，丈夫更对我不闻不问。离婚的念头逐渐清晰，那个时候我只想孩子我要定了，我千辛万苦生下他，要是没有宝宝我宁愿死去。那天下午我跟妈妈说去菜市场买菜， 然后出门就给丈夫打电话，跟他说，如果你不解释清楚，我们就离婚。丈夫对离婚也没有特别拒绝，只是我说孩子一定要归我的时候，丈夫说你做梦，然后说了很多彼此伤害的话。我边走边哭，不知不觉走到教会旁边的河边，在那里我坐了很久，我第一次那样歇斯底里的哭。后来丈夫的一句话激怒了我，我感觉活着与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走进了河里，在我无意识中，好多散步的阿姨听到哭声跑下来拉住我说，姑娘，不管遇到什么，你不能想不开，你的身体是父母给的，我也有女儿，你想想你妈妈吧。那一刻我彻底瘫了下去，我的妈妈此刻正在家里帮我喂宝宝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在经历什么。如果没有我，我妈妈怎么办？我哭着对着天呼喊，我的神，你在哪里？我被好心人救了，还惊动了警察。丈夫知道了这一切，当时就开车回来。我第一次知道，泰州离上海原来才2个多小时，这么近，原来所谓的忙，只是丈夫不愿意回来而已。离婚之战经历了2个月左右，后来丈夫选择回家，这是我没有料到的。回来以后，我们伤痕累累，身心俱疲。每个周末我去教会，他说也想跟我一起去，他想去看看教会到底是什么样。我们每周带着宝宝去教会。在经历过这么多的时候，我真正发现一切都是虚空的，特别在面临生死的刹那，丈夫的爱，父母的爱，金钱，房子，甚至孩子，也不一定属于我，一切都是身外之物。我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的意义。这个阶段我看了很多属灵方面的书，每周很认真地聚会，再累我也会小组聚会祷告会。如果真的有神，我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他了。在一次次的聚会中，在每一天的灵修中，在神的话语中，在一本本拯救婚姻家庭的属灵书籍中，我逐渐被恢复。在丈夫愿意修复的态度中，我选择了饶恕和爱。我们的小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在一次聚会中，圣灵运行在教会上空，很多人在赞美中哭了。当我举起手的时候，我开始委屈伤心地哭，我似乎感觉到天父拥抱着我，我哭得双眼模糊。突然我发现丈夫竟然也在包里拿纸巾擦眼泪，我非常惊讶，他是多么理性的人。我知道神也感动了他。在一次瑞典牧师来教会讲道中，丈夫也来了。当牧师呼召相信这位神的人举手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的是，丈夫也举起了手，并且含着眼泪到前面让牧师按手祷告。我哭得一塌糊涂，我从未想过我的丈夫这么快就相信了耶稣基督。他是理科生，思维也超级理性。我曾经做梦，我们一家人能够牵手祷告，家庭敬拜。我以为这是20年以后的事情，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。温怡在周末的讲道中讲到了苦难的价值和意义。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现在回想起2013年我们经历的伤痛，我相信是神的旨意。我所有经历的都是为了昨晚丈夫的受洗，我真的满满感恩。就像经历怀孕生产的痛苦后迎接孩子来临时的喜悦一样，我所经历的困难和煎熬是为着全家能得救。这样的喜乐让我受再多的苦也值了。丈夫的信主，我曾经很多次怀疑，我侥幸地以为是因为监视我或者别的原因。但是教会牧师在讲道中说，信仰是个人的事。我丈夫说，这正是我想跟你说的，我信主跟你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愿意相信的。之后我们俩的感情也逐渐恢复了，因为有神的爱，我们之间的伤痕被完全的修复，毫无间隙。每每回想都感觉不可思议，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不愿意原谅别人的人。丈夫也说，我信主以后改变了很多。一年来，我在信仰上长进很多，我在生活中的每一天经历神的恩典，我也把神的恩典传扬给身边的人。因着圣经的教导，我劝慰因丈夫出轨的同事选择饶恕，他们也在离婚的边缘挽回了家庭。在我们小组同心合意的祷告下，同事舅舅的疾病转危为安，虽然他依然认为这是巧合和幸运。我跟丈夫说，这是怎样的恩典，我们俩都能信主。如果不是神的爱和带领，我们现在会在哪儿呢？你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这句话对我的生命是如此真实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人。感谢神拣选了我和丈夫，让我们得救重生。愿我们成为两个家族的灯，照亮家中所有人。
主，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，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
深爱
经历。